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，请听大纪元2021年9月24日讯：中原大陆南北疫情及旅游高峰恐惹祸。连日来，福建各地疫情持续延烧，眼看无法控制，没想到黑龙江再起波澜，中国大陆东部、南北两端均爆发疫情。中秋小长假和十一长假旅游高峰之后，恐怕还会引发疫情四散的祸端。疫情风险有多大？按照中共国家卫健委的通报，9月22日新增本土病例28例，福建厦门市17例，莆田市3例，黑龙江8例，均在哈尔滨市。9月21日新增本土病例16例，福建厦门市11例，莆田市2例，黑龙江3例，均在哈尔滨市。9月20日新增本土病例42例。福建厦门市36例，莆田市5例，泉州市1例。中秋节前后3天，不但福建疫情失控，黑龙江疫情也异军突起。9月22日，新华社一面不得不报道黑龙江哈尔滨疫情，一面又报道中秋小长假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3499万人次。虽然报道称受莆田、厦门等地局部疫情影响，中秋期间铁路客流主要以短途客流为主，但又称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297.1万人，热门线路主要集中在京广、京沪、京津城际、京哈、京张、京秦等高铁线，客流以郑州、武汉、上海、杭州、哈尔滨、承德、张家口、石家庄、天津等方向为主。这篇报道试图急于用好消息抵消疫情的负面消息，但应该未来的急仔细审核，仅试图避开福建疫情，但忽略了哈尔滨刚刚发生的疫情，无意中透露了哈尔滨方向的京哈线也是热门出行线路之一。看来中共当局没有吸取南京机场疫情扩散的教训，眼看十一长假来临，更多人出行在即，中国大陆疫情扩散的风险极大。目前人们仅从官方通报中得知福建、黑龙江疫情，其他地区是否也有疫情正在被掩盖呢？中共高层正因为经济颓势而一筹莫展，为了鼓励老百姓出行消费，中共再次故意掩盖疫情，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。近5个月前，中共在五一长假期间就上演了类似的闹剧。5月4日，新华社报道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清零，云南、瑞丽两个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，称意味着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区清零。5月5日，新华社又报道五一假期全国预计共发送旅客2.67亿人次。但5月7日，新华社忽然报道中疾控建议旅行归来自我观察14天。5月8日，党媒又报道国家卫健委变异毒株传入风险不容忽视，称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，疫情输入风险有所上升。之后，安徽六安、辽宁营口鲅鱼圈和深圳盐田相继爆出疫情。中秋小长假刚结束，是否已经埋藏了隐患？十一将至，是否会有更大的风险呢？9月23日，新华社忽然报道扬州卫健委高铁 G362-G359 列车一乘客核酸阳性。这则报道或许是一个信号，即疫情不仅仅在福建、黑龙江，更多人出行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。同日，新华社还报道非必要不离下，必要离下人员应申请离下登记码，称上述通告措施自9月24日12时起实施，待厦门全市中高风险地区清零后终止。福建疫情最早通报的是莆田，现在厦门却成了真正的重灾区，如今正式宣布封城，是否疫情可能已经扩散到临近省份、地区，目前无法确认。南方如此，北方也不容乐观。9月21日，哈尔滨新增3例确诊病例后，已经宣布非必要不离哈，也相当于封城。第二天，哈尔滨又新增8例确诊病例。哈尔滨很快也进入全员检测，而且宣布疫苗接种工作暂停3天。中共党媒没有报道哈尔滨疫苗接种的比例，但中共官方宣布，截至9月18日，中国大陆累计接种疫苗21亿7404.3万剂次， 总人数达11亿84.2万人，已完整接种10亿2220.7万人，接种总人数占总人口78%。哈尔滨这样的省会城市，比例相对应该更高，不过国产疫苗的效力再次露馅了。哈尔滨的各类公共场所被全面关闭，公共交通实行限流，中小学停课。据称，整个黑龙江都进入了紧急状态，大概因为哈尔滨市是省会，与省内各地往来最频繁，而且哈尔滨公布的最初三个确诊病例也相当蹊跷。哈尔滨公布的病例，一是主动到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时发现，病例二、病例三是在追查病例一的密切接触者时发现的，而且病例二、病例三都是近期从菲律宾返回的解除隔离人员。他们8月3日入境广州，在隔离酒店隔离了14天，8月18日解除隔离，从广州乘飞机抵达哈尔滨。8月18日至9月1日，这两人又在巴彦县家中居家隔离14天，期间核酸检测均为阴性，9月1日解除隔离。但9月21日，在追查病例一的密切接触者时，这两人都被确诊。目前，中共官方没有公布哈尔滨的疫情源头，但称国际疫情仍在扩散传播，国内个别地区仍有散发。若哈尔滨从境外返回人员携带病毒入境，为何经过两次隔离共28天，核酸检测都未发现阴性呢？中共的防疫大概又出了纰漏，核酸检测的准确性恐怕仍然存在严重问题，不知一次次全员核酸检测到底有多大用处。若这两人确实携带病毒未能检测出来，从广州到哈尔滨的行程已经过去了一个月，如何追查？若这两人确实没有问题，回到哈尔滨后却遭遇本地感染，那就更表明大陆本土疫情防控存在严重问题。大约8个月前，1月31日，中共党媒新华社曾发出钟南山谈疫情的视频片段。钟南山当时说，从最近发病的情况来看，60%到70%都在农村，有不舒服一定要去看医生，不要等到病情很厉害再去看。农村地区重点需要提高认识，及时检查，及时看医生，及时做核酸检查。此次哈尔滨通报的病例一，就在哈尔滨管辖的巴彦县，应该还不算偏远农村，大致属于郊区或离城市不远，县医院还有能力做核酸检测，患者主动前往才被发现。若在相对偏远、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，恐怕大面积传染后都难以被发现。中共在农村的防疫实际存在大量空白。无论是境外人员把病毒带到哈尔滨，还是回国后不幸被传染，都暴露了中共防疫漏洞百出。一旦有病例通报，就煞有介事的封城、封闭、全员检测，显示所谓的制度优势，实际上中共在防疫抗疫上毫无优势。美国正在组织各国举办抗疫峰会，中共却无缘参会，很没面子，只能继续向美国甩锅。9月22日，新华社报道，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较大概率于2019年9月前后已开始流行，但报道却称，武汉市首例感染发生概率50%的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，中国浙江省首例感染发生概率50%的日期为2019年12月23日。中共试图把美国的疫情提前到2019年9月，却又想把中国的疫情控制在2019年12月，这样缺乏逻辑的描述等于暴露了疫情的真正时间线。中共封城武汉前，周边国家就率先发现了来自武汉的病例，随后各国都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病例。按照中共自己曝光的信息，至少从2019年9月起，已经连续撒谎超过2年。如今，各国的这一波变种病毒疫情开始呈现回落的趋势，中国大陆疫情却开始上升，制度优势荡然无存。长假在即，中国老百姓急需注意自我防护，长假之后也不能掉以轻心，千万留意疫情四散的风险。感谢您的收听。